第三十集。
永振，没那么简单。
复杂在哪里？一是不解风情，二是自作多情。明明两情相悦。
我前段时间遇到个老朋友。
老朋友？前情人？
不是，我和他每次见面都以大吵结束，但这次居然能心平气和地聊聊天气，聊聊风景，聊聊近况，最近还互相留了电话号码，好做个普通朋友。
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我追了他6年，死缠烂打，无所不用其极，终于成功把他逼得远走他乡。
烈勇真猛赞，真不愧是钟有初。年轻的时候有不撞南墙不回头，撞了南墙头破血流的冲劲儿吗？这个人一定很聪明，没接受你的追求吗？6年的时间啊，多痛苦，即使追到手也不得善终。也许吧，也许我到最后完全只是赌一口气，为了赌这一口气，我真是一败涂地。
永真，我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，现在说出来真是轻松不少。
有些感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得不到就是得不到，烈勇真深有同感。
既然他不是障碍，那你为什么不能接受雷再辉呢？你真是叶公好龙。
慢慢的，两人先后睡去。半夜，林芳菲偷偷摸进了女儿房里。
阿姨，
有个雷打不醒的女儿，林芳菲没想到钟有初这样较浅，顿觉自己的举动幼稚可笑。
轻点儿，我来给真真送圣诞礼物。
他轻手轻脚地将一个小盒子放在烈勇真枕头下面，又将一条围巾递到钟有初手上。
真真就是喜欢过个洋节日，有初，阿姨没有什么准备，这条围巾是阿姨自己打的。
谢谢阿姨。
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一样，有空多来玩。
枕着围巾，钟有初又迷迷糊糊地睡去。在梦里，他遇见了好久不见的母亲叶月斌。远远的，叶月斌皱着眉头看着自己的女儿，不停地摇着头。钟有初心里怕得紧。
妈妈，我又做错了什么？
叶月斌不说话，只是摇头。
妈妈，那个秘密永远只属于我们，我不会对烈勇真说，不会对任何人说。
叶月斌还是摇头。钟有初走上前去，发现是个不倒翁，他猛然惊醒过来，原来是烈勇真的卫星电话响了。铃声虽然轻微，雷打不醒的烈勇真却立刻弹了起来，利落地戴上耳机。
傅雅颂，什么事儿？是吗？在极点附近的电磁震荡。
接下来便是一堆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。烈勇真听着经由卫星传回的声音回道，
参观新奥勒松电厂，很好啊，他们的能源再循环方式实在值得借鉴，激光当然好看了。现在知道不好好学语文的坏处了吧？除了好看两个字，你还有啥形容词没？
他的语气突然又变得严厉起来。
傅亚颂，如果你心理状况出了问题，你得立刻回来，这件事情我肯定会上报给师父。
是啊，看到极光，觉得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的情情爱爱都不值一提了呗。您老人家多潇洒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难忘相背。
不知道风雅颂说了什么，钟有初看见烈勇真使劲抓了几下头皮，以很快的语速说道，
我还以为你真的很潇洒呢，咸丰年间的事儿还放不下，那是我写错字，以为自己约你在伯牙路，却把大哈写成了伯乐路，你在伯乐路等，我还不是在伯牙路等。对啊，对，再见。
想着风雅颂说的话引起了烈勇真的共鸣，他一连说了几个对对对才挂上电话。打着哈欠正准备再倒下睡觉的时候，摸到了枕头下面的小盒子，打开看是一颗拇指大的金元宝。他嘟囔着，
真受不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当面给不就行了。
可那明明是撒娇般的埋怨，钟有初想，心里 嫉妒得不得了。
一大早就下起雨夹雪，稀稀疏疏，淅淅沥沥。妙盛夏自从戒了酒，烟却抽得猛了，凌晨五点烟瘾犯了，一定要起来抽一根。拉开窗帘，看到窗户上结着一颗颗顽固的雪粒子，心里烦躁，一抬手就把桌子上的盒子摔了。盒子里的钻戒在地板上跳了两下，滑进床底。门外有脚步声，轻轻地顿了一下，又轻轻地离开。在庙家做事的全是知根知底的亲戚，知道大官是喜怒无常的脾气，但总有个由头，所以也不怕他。最近生意一帆风顺，脾气反而莫名其妙地闹得狠了，于是没人敢来惹，恨不得踮脚走路，闭嘴说话。今天中午的饭局由叶嫦娥安排，这是云泽风俗，正月间要请老板吃饭，请不请是个礼数，来不来是个态度。每年庙家是绝不去赴宴的，叶家是小人物，今年却一反常态，庙盛夏并庙家的几位长辈都去了，这样热热闹闹一坐下，包厢便显得有些挤。叶嫦娥也惶然，她听说今天是袁市长请庙家吃饭，现在想想只怕是自己听错了日期。陪着丈夫一气儿敬了庙家的贵客三杯，推杯换盏间气氛就活络了，大家都脱了外套，好似家宴一般亲热。吃饭的位置选在水库中间的岛上，端上桌的无非就是养殖场里豢养的诸如孔雀、天鹅、白鹇之类的珍禽，说起来很稀奇，味道却也一般。养殖场的老板本不在岛上，听说大官来了，飞车赶回，亲自布菜，每一道都端到大官面前，等他先尝味。大家都知道大官挑剔，他却没有说什么不好听的，只拿筷子戳戳身边的钟有初。
钟有初，你这是在请人吃饭，不听发短信有没有礼貌？
不等钟有初反应，他胳膊伸长，一把将手机夺去。
厉永贞？厉永贞是谁啊？我只知道马永贞。
大家心知肚明，钟家和叶家虽然是这场宴席中的主人，说到底不过是陪笑的角色。妙盛夏和钟有初在九月份那场婚礼上发生过什么局语，在座谁没听到过一言半句？妙家人就笑眯眯地看着妙盛夏拿小鞋沿群乐，那小鞋沿也乖巧，没敢作反。
厉永贞是易经里的卦词，情操高尚，性格忠贞的意思。
听到情操高尚，性格忠贞八个字，妙盛夏不知道为什么从喉咙里笑了一声，真修佳肴间觥筹交错，那笑声有点难为沧海的味道。
男的女的？
钟有初知道他不屑，也是一个八月出生便取名盛夏的男人，别人的名字深奥一点便想不通。
马永贞是男的，厉永贞是女的。
妙盛夏停了筷，在炭火上点着烟，有服务员过来给他添水，他把眼一瞪，
什么陈年旧茶也敢拿来给我喝，出去。
服务员唯唯诺诺地退出门去，妙盛夏又没事人一样和钟有初讨论。
哎，你信不信这世界上还有人叫钟有钟？
钟有初最恨喜怒无常、乖张暴力的性格，愈发觉得妙盛夏四足了司徒成，一样有钱无耻。
信。
妙盛夏坚决地摇头。
哼，我说简直是活见了鬼。
他看了看腕表，往干干净净的骨碟里弹了弹烟灰，面前的半碗汤表面已经凝固，一桌子的人都知道他戒了酒，一直没敬他。抽烟也能醉人不成？他的眼神明明是游荡到九天之外去了。头昏眼花的钟有初站起来想要出去透透气，手腕一紧被妙盛夏扣住。
都给我听着。
他也站了起来，声音不大，却立刻压住了场面，满屋只剩汤沸腾的声音以及炭火燃烧的声音。妙盛夏突然笑了起来。
装什么盛世太平，都心底偷着乐呢。你给我说说外面都是怎么说我和他的。
被他点到的那人正是去年九月婚宴后来接他的司机。司机揉了揉脸，好像那只是一块擦手的破布。
外面只是说钟有初出言不逊，大家都等着看他受教训。大官不动手，也有人会做事。
私底下是有这些传言，尤其是小地方，一点点的事情也要反刍一样嚼半天。叶长娥知道，钟汝义知道，在场的人都知道，只是没人在钟有初面前提过。今天在饭桌上挑明，简直不得了。
有初，没那么严重，我天天在外头打麻将，听说的，真没那么严重。
这些话都他妈从去年传到今年了，有意思吗？啊，有意思吗？钟有初，你以为说完了就完了？我是要面子的，你要不要？你也要？你对于尊严的渴求简直穷凶极恶。
在妙盛下的钳制下，钟有初就像一条滑稽的被扣住腮的鱼，沉默地挣扎着。他的沉默更激发了妙盛下的恶意。
这事儿必须有个了结。
妙盛下把戒指拿出来往他的手指上套。
结婚，我们两个面子就保住了。
此言一出，举座皆惊。叶嫦娥脸色发青，钟汝义一脸厌恶，低头嘟囔了一句什么，那口型明显是一句脏话。真是妇女连心，这句脏话钟有初是明明白白地喊了出来。
妙盛下，你王八蛋！
上一次没骂出口的他全骂了出来，不带喘气儿，流畅无比，声音也嘶哑了，如同街头巷尾的泼妇一般，把他全家上上下下都问候了一遍。最艰难的已经说出口，妙盛下反而笑得凝悟，显出脾气来。
钟有初，你想想看，我在你眼里就是王八蛋，嫁给我你至少不会失望。今天两家长辈都在，做个见证，我不能保证你一辈子快活，但保证一辈子都宠着你。
妙盛下几乎要把钟有初的手指掰断了。叶长娥见到这样的场面，不禁心里发慌。她从不明白那么一个玲珑剔透、舌灿莲花的姐姐竟然会横死，现在终于想通了，时势迫人，时势迫人呐。
大官，我们家有初从来没有想过要高攀呐，哎，小心呀，指头要断了。
高攀？哼，难道怕你把我家钱都给花光了？那你还真需要一点想象力才行。
大家都来劝，真心的、假意的，闹哄哄。钟有初疼得死去活来，整个人往地上缩。砰的一声，门被踹开，厉寒的空气在室内卷起一阵小小的旋风。
妙盛下，我和袁市长等了你一个小时，你给我跑到这里来吃饭。